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文段好像进的蛮多哦。其实我们已经在重复复习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来用三十判教来总结我们前面这一段，圣意了义之教。那么所谓圣意了义之教这一个名称呢，应当怎么解释啊？我白话这样子简单的说，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如实解了圣意的方法，以及它的道理还有内容，而不是说圣意跟了义是一回事啊。那个了义是应该讲动词，圣意是我们要去契入的目标，教当然包括有道理有方法，就是告诉我们一套道理跟方法，循着这样子的真实直观的方便，由法相悟入法性的甚深，这个才叫做一个了义的过程。我们说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没有真实契证圣意的之见当作是真实的圣意。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契证圣意呢？应当要有道理有方法，而这个整个就是修行的道次第，也就是说透过真实直观由法相契证法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了义。要了什么义呢？当然是要了圣义。那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了义，其实可能了的只是自己的知见，如牛积水一样，都要知道谦虚，都要知道不要依持自己的自心见啊。那么所有的知见并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放下或者是看清楚，不要去执着什么，反而不是去得到或者是坚固执着一个圣解的内容。整个圣意了义之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契证圣意，契证离言之教它的道理跟方法。那么整个圣意了义之教一定要有一个依止，而这个依止呢，就是我们底下这一品要谈的分别与其止观，就是一定要在止观三摩地心当中所发起来的圣解，才真实叫做契证。否则呢，就是一般我们的散心思维。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前面的圣意了义之教一定要建立在瑜伽止观三摩地心当中所显现责法的智慧。所以接下来前面是谈工程面的问题，底下是谈技术面的问题。工程就是说我们要盖一栋大楼，一定要有哪些结构，那些结构要先盖什么后盖什么，而主体的关键是在于它要能够容纳多少人，能够怎么样子的动线能够流畅，这些要能够真正去顾虑到。可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施工的技术，那么我们必须要有把握，在这些需要依止的这个心地的状态呢，它需要透过瑜伽止观来一段一段考量它的技术的层面。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编在《瑜伽师地论》卷77的这一段文，也是我们《瑜伽师地论》引用《解释密经》分作第五科“分别瑜伽止观”这一品，我们就直接入文哦。23、25页啊，我这边记到一件事儿。上礼拜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立刻找到那个十个颠倒会是在什么地方要讲到呢？啊，2317页。在2317页的倒数第三行吧，就是讲第二十教啊，以密相说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智心涅盘。到达通达位的时候，必须要默学补充说，以十种误导会如实通达，有没有？那个时候我没有一下子讲出所在地哈。那各位如果有广本的话，往前翻；如果没有广本的话，你们在这个地方记住哈。请去看2290页，2290页的1234567行，在这边长行文是说，科判呢是心三，是寻思，是如实智，也就是要修是寻思观，证入四种如实片智哦。 那么论本文是说，复次依十二处自相共相观故，有十种无颠倒道，能证所有不共佛法。啊，当知此中呢，有六种观自相，有四种观共相。这段文一直延续到下面啊，2292页，292页中间那段长横文，复次当知有八种殊胜。之前都是这段文，这个我们在第一次讲解释密经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这一次在开讲解释密经没有从这里开始，我们从2292页开始。哎，不是，哎，对吗？啊，对，我们从2292页开始的。好，那这段十种无颠倒会在真实一品也有啊。那么在第十卷讲甚深缘起的时候也有十种甚深，这些部分都是很多相关的道理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针对这个主题特别来做整理，跨经论的整理。那么各位如果没有广本的话，在这边注解一个所在啊，请参照2290到2292页这段内容，各位有机会自己去读一下。好，我们就进今天的进度。那么在魁基法师的说法当中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啊，不是魁基法师，是欧阳大师的考据啊，因为原本有一本分别瑜伽论，但是这部论或经呢并没有传了，那么现在仅留下这一篇分别瑜伽止观这一品放在解释密经当中啊，那么或许就等于这部论的主要的经证吧，因为那部论应当是要去注解这一品经的，所以那本分别瑜伽论应当是在解释这一品无分别瑜伽止观这一品的，所以虽然没有论的解释，我们这边有广本的瑜伽师论呢，其实也等于没有差。那么其中呢就分作26个问答来抉择止观的重点啊，修学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重点，所以这26段问答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纲要了啊，纲要。可是如果要连贯起来的话，墨学还是觉得要去学习从卷20修所成地到卷34的声闻地，这个还是比较详细教导奢摩他毗婆舍那三摩地止观的道理跟方法主要的所在。那么这里呢当然是替我们提纲挈领啊，指出其中整个要去做抉择止观的重点所在，分作这26门来做问答。那我们就一门一门来谈。上次我们第一次开讲解释密经的时候曾经也讲到这边将近快完齁，在讲16空那一段文。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再整个消文重新复习过一遍。请看这边的长函，先论文先标中。复次，依法就是名句文嘛哈，依着名句文来假安立分别解说，那个字是错的哈，分别解说瑜伽所摄，瑜伽就是要跟圣意相应，我们怎么样跟圣意能够于心能够相应呢？必须要修学跟他有关系的那个所摄，那个字就是有关的，所有有关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技术，以及当然有他的道次第。我们看一下底下的批询记哈，所谓依法假安立者，指的是此中菩萨要修学止观呢，未欲证得诸法离言自性，因为要从离言自性才能够证得无二，这是我们前面五分圣意地相的最重要的标宗，就是从离言自性去弃证啊，一切法无二相，一切法无二相。那么怎么样去证入诸法离言自性呢？那么首先必须要能够去除遣片计所执于心中所升起的增损二见啊，增损两种自性见，所以必须要永远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定律，就是以法假安立为所依止。今天我们没有透过圣言量假名言而有所说法，以这个为依止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误入圣意。既然 这个只是名言的施设，那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名言施设去观他所建立的因缘，而不要去把名言于心中所升起的之见当作是决定真实。这是我们讲的前面圣依地藏品为了要误入圣依了义之教应当要有的概念哈，有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误入离言法性，一定是依着依言法性，所以底下所谓以法假安立为依止，是旁边就写依言法性，一定要如实的透过依言的法性去证入离言的自性，就是怎么讲，如果你没有依言法性如实解了如实通达，就不可能如实证入离言自性。所以在本地分当中呢，这本地分指的是这个临本45卷哈，这边这段文道是请各位在菩萨地当中要特别记住的哈。这边去描述两种出世间智，文字讲得蛮好，请各位不妨把它记下来。他说：“此中菩萨即于诸法无所分别，当知明止啊，当知明止。也就是说，一定要在定心中怎么样，视为两种出世间智。”一定要在无分别定心当中视为两种出世间智，底下标出两种出世间智。第一个出世间智就是所谓的如实真智，第二种出世间智叫做世俗妙智。那么他对于如实真智就是真义谛啊，就是真谛的智慧是什么？诸法圣义的理趣，一定要在名句文当中弃证离言的圣义的理趣，这个叫做如实真智，也可以说就叫如实智了哈。那么如果能够用无量门或者是无量三昧所误入的世俗骗智呢，叫做无量安立理趣，理趣就是误入道理的一种方法，你用无量门去辨析所有名句文所安立可能的因缘施设，由无量门去了解，你就可以理解无量义，就可以知道他所开出的无量方便善巧，他为了要度哪一种根基，在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能够产生出他的作用，这些就叫无量安立的理趣。而这种智慧呢就叫做世俗妙智，而这种妙智就是障碍菩萨所知障要去调伏修学的智慧。你能够增长你的世俗妙智，就越能够在世间法当中去巧安排，为了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施设种种方便力，引导众生能够随他的种性误入无余涅槃的彼岸，这个需要的就是要靠世俗妙智，这是他受用智。而如实真智是自受用的，一个真实的佛道就要有这两力的智慧，二力的智慧，为了自力能够误入不动真如的境界，那你要需要具备圣义理趣的如实真智。如果为了要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的这种理趣呢，就要误入无量安立理趣的世俗妙智。啊，一个是自受用智，一个是他受用智。能够在定心当中发起这两种智慧，这个叫做观。啊，所以观不是死死的在那边做专注的观察而已哦，而是在入定出定当中恒安立这样子的智慧去应用在各种理趣上面。好，这一段文大概就是标中了哈，所以本经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发起这两种智慧需要的止啊，这个止当然包括观在内啊，需要的三摩地了，需要的三摩地要怎么建立，那你要建立起这样的三摩地的一个心地呢，才能够让这两种智慧能够有发芽的机会，能够成熟这两种智慧，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好，底下呢就开始讲依住门，那么到底要怎么样依住啊？何依何住？这是第一个抉择的关键，就是我们修学三摩地，应当分别我们的发心到底对不对？我们的基本对于修学三摩地的动机，修学三摩地的纲领到底有没有抓对？底下就跟我们标中了，你一定要依住在什么样子的观念底下，正确的修学三摩地才不会出错呢？所以他底下就开始引解释密经分别一切品说，当知如解释密经中持是菩萨薄佛言，所以这一品于且了义之教就是告诉我们以持是菩萨为当机众， 啊，以慈氏菩萨，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我们大悟以为他只是教导，他只是教导这个唯识哈，其实不然哈，他其实也跟佛一样，具有一切如实的片智啊。那么在这一品当中，瑜伽止观就由慈氏菩萨来带我们请问世尊，而这里面的教导是由世尊传承下来的啊，所以还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告诉慈氏菩萨呢？他说啊，那个慈氏菩萨就这样问的，菩萨何依何处，应当我们的心地依住在何处，与大乘是指六度的经教当中，与大乘不共的经教当中，如何能够依住心地而能够修学什么他毗婆僧呢？啊，白话翻译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世尊呢，就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菩萨，请跟着夸胡法甲安利夸胡起来，即不舍无上正等觉愿夸胡起来，为衣圈起来，为住圈起来。”瑜伽师论的文法就是这样子啊。那么画一条线，从法甲安利拉到为衣，从不舍无上正等觉愿拉到为住。一就是告诉我们心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一就是前提。我们怎么样生心呢？一定要依于圣言量来生，升起观察的智慧。所以一定要依着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什么？法甲安利，就依照三藏十二不惊的圣言量，不能依据自己胡思乱想。你要修学止观，一定要依着法甲安利三藏十二不惊佛自说的圣言量。但是虽然要依止圣言量，但是也要知道圣言量不能执时，不能随言执时，这件事情很重要。要随着言去观因缘，但是不能随着言去执着自己的知见。你对名言所升起的知见是不可靠的，名言只是帮助你误入因缘的门，你要透过这个门，要因缘忘全，对不对？你得了月之后就忘了那个止，所以所有的名言它只是假安利，让你顺观因缘而能够弃证离言法性，这是关键。所以这讲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要依着圣言量修学止观，这叫依的意思。但是虽然你要依止圣言量，但是不能随言执实，要知道随言要去观因缘，观因缘就是在这种条件底下，到底你要去体会什么东西，要去体会如来的用意，弃证如来的心，这是重要的关键啊，这是重要的关键。好，这是唯一的部分。那你的心要在什么地方活动？因为你不能不动啊，你不能死死的不动啊。我们经常有入出住这一种有为相的生灭啊。那么我到底在活动当中有没有什么纲领呢？有一个纲领，那个住的意思就是活动。我的心要在哪边活动呢？我要决定做不做一件事情，要以什么为判准呢？他就告诉你一个判准的方法：不舍无上正等觉愿，就是不舍佛道。佛道是什么道？恶利菩萨道，对不对？以利他为前提，产生自利的觉慧，对不对？而两者互相能够增上，一直到无量劫以后，一种没有止境的完成，这个叫做无上正等觉愿。这个愿是不能弃舍的，这个纲领只要不违背这个纲领，一切在无我无我所的前提底下是可为的，是可为的。这个就是住，就是住止观，你的生活的一种总观，你跟一切法界众生能够共同安住在这个生死流当中，你真正唯一的纲领就是不舍无上正等觉愿这个纲领。而你心怎么样得到自受用不动的智慧呢？要依圣言量住在这种如实的止观心当中，但是同时也要观察，顺着名言去观因缘，而不要随言执使，这就是唯一唯住的两大纲领。那么这样子依住呢，你就可以在大乘经当中随时任何一本，乃至于能够总相修奢摩他跟毗婆僧道啊，什么别相修总相修后文都会提到。那么这里所谓大乘是指大乘经了啊，是指大乘经。好，我们跳过披熏记来看第二门，叫做所缘门。好，有了这样子的合一合住的纲领以后，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哈。 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到了锁园门的时候呢，他就慈氏菩萨就为我们问，那世尊也为我们答，要圆四种事，在心地当中做一止，才能够修学止观。那世尊如说四种所缘尽事，哪四种呢？第一，有分别影像所缘尽事；第二，无分别影像所缘尽事；三，四边际所缘尽事；四，所作承办所缘尽事。请在天的部位记得去参考新闻封版的 page 901页到904页，在那里呢有分别解释这四种所缘尽事。那么主要呢，所谓有分别影像所缘尽事呢，指的就是我们往后翻哈，请往后都翻到2329页倒数第二行，在辟群记韩老有引用啊，韩老有引用临本的26卷哈，其实这边就等于告诉我们哪些有分别所缘尽事，所以我们不劳啊，不劳去参阅哈，26卷这边直接就有了。在这边倒数第二行说所知事，这个所知事呢就是所缘尽事，所以你在倒数第二行所知事旁边就写所缘尽事，就通我们前面2325页的那个所缘尽事，就是三摩地心当中一定要圆念，圆念一个相，以这个相为一止修止修观。而这个圆相呢，总共分作三大类。第一大类，或不净持名，或圆净圆起，或界差别，或安那般那，画个斜线。在这一段文五个所缘尽事旁边呢，就写净行所缘，清净的净，行为的行，就是来清净行，就是我们的行运啊，清净我们的51个心所。用这五个所缘当作有分别所缘，在三摩地心当中来调练我们的烦恼心所，而回归到五片行、五别境，乃至于圆念11个善心所，其他的烦恼心所通通加以遣除，就是利用这五个所缘来修观啊，来修观清净我们的行运，就是靠这五个。那这个调伏烦恼心所只是调伏现行，我们还是要悟入无漏现观。那么无漏现观关键就是要悟入，透过缘起的智慧悟入无我。那么底下有五个所缘让我们透过缘起悟入无我，哪五个所缘呢？就是底下运善巧，或借善巧，或处善巧，或缘起善巧，或处会处善巧。这五个善巧画个斜线，旁边呢就写善巧所缘。何为善巧？就是能够用缘起智悟入无我无我所的所缘境，就叫做这五种所缘境事啊。就透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缘起乃至于处非处，透过缘起的智慧观察乃至于悟入无我的，就是这五种善巧所缘。这五种善巧所缘就是我们无漏现观悟气证无我五种所依止的所缘境事。好，那么这样子把种子拔除之后呢，还有细惑未除，要透过两种世间道跟出世间道来尽除无明惑。所以底下呢是二道的尽惑所缘，第一个是世间道的尽惑所缘，所谓下地出性，上地尽性，烁烁的观察下地苦出障，上地尽妙离，一地一地转舍，修学行舍智。这种行舍智就是修学世间道尽惑所缘，一直到能够证到灭尽定。所以这种下地苦诸障，上地尽妙离的究竟目标，就是要悟入灭尽定，这叫做世间道。用这个世间道，毕竟证入一种究竟的离惑啊，尽惑离欲的境界，就叫做灭尽定。如果透过出世间道，就是要应可四地十六行，底下呢就是出世间道的尽惑所缘，所谓苦地 极地、灭地、道地。这四地各自包括有四行，总共有十六形象，是我们要应可证入出果出地它的所缘境事。这条道路呢叫做出世间道的进或所缘。所以这边呢总共有所谓的进行所缘五个，善巧所缘五个，还有进或所缘两大类，两大类。而这三大类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摩地的所缘境事。好，翻回到2325页。所以呢等于2329页这两行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有分别影像所缘境事，就是修观的所依止，大概就是这三大类。如果我们不随着观这些有分别影像而反观无间心，就叫做无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所以无分别影像所缘境事就是在修有分别影像所缘的时候的那个能缘念的心，那个能缘念的心是无分别的，所缘念的相是有分别的。所以能缘念的，能缘念的就是这一个无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我们后文还会再解释啊。好，这个第二个我们不多说啊。第三个四边际，四边际在901页那一段文当中啊，弥勒菩萨是这样定义的。什么叫做四边际所缘境事？你自己不妨在旁边补充一下啊。若所缘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是名四边际所缘境事。也就是说，在前面的有分别、无分别两种影像所缘境当中，一定要去思维观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叫做思维四边际想。那个是就是所知是，一定要去思维观察这个所知是的边际。边际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弃证道理，弃证真实，弃证真如，弃证无我，这个叫做边际。边际就是目标嘛。我们观察这个所知事的目标，所缘境事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弃证七种真如，悟入四种真实，悟入究竟的无我意，还有又悟入四种道理，这些都叫做如所有性。所以如果能够透过有分别无分别交叉练习到止观双运转道，而能够证入所知事的边际想，就是所谓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边进一步再对尽所有性做一个注解，不妨各位记在旁边哈。当然你们去查就有了，我随着我来说哈，你们不妨记下来。尽所有性总共底下有四个要点。何谓尽所有性？用白话讲就是遍观一切的所缘。详细来分类的话呢，大概有四种。第一个，要知道五蕴之外并没有第六蕴，那第六蕴就是我们一合相所升起的我这种假有之想。尽所有性就是要去观察到底五蕴内有没有我，五蕴外有没有我，对不对？而毕竟我们知道五蕴就只有五蕴的生灭，五蕴中五蕴外两中间都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都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叫做第一个尽所有性。第二个尽所有性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一切有为事皆无法所摄。哪无法？相、名、分别、政治、真如，这五法，一切有为事都可以透过这五个观察来包括。哪五个？相、名、分别、政治、真如。所有一切的有为法、有为事都可以透过这五法来包括。好，这是第二个尽所有性的解释。第三个尽所有性的解释，要透过止观去遍寻思一切诸法皆借处所摄。借就是能生，能生无非十八界或者是六大界，它的生处无非是十二处，就是内六根外六尘， 我们所有一切法都在内六根或外六尘这十二处生起，而能生的无非是十八界法或者是六大种，这是一切法界处所摄。解释能生跟生处，能生无非十八界或者是六大种，生处无非是内六根或者是外六尘，这是一切诸法的生。这是第三个尽所有性的解释。第四个尽所有性的解释，就是要能够遍知一切所知事，就是以上我们所讲的尽行所缘、尽惑所缘或者是善巧所缘，你都可以得到同一种结论，皆是什么？是圣谛所摄。一切所知事都可以证明应可是圣谛，你可以周遍巡查得到这个结论，一切的所缘境都可以应可是圣谛。是圣谛就是佛所说的不共于外道的真理所在。透过这些所缘境，在三摩地经当中所有一切的所缘境都可以应可是圣谛，是第十六行。这是在901页到904页这段文当中，弥勒菩萨在论本文当中对尽所有性可以说是最详细的解释。你们抄不完整的，自己可以回去再看啊，再看尽所有性那段文。好，接着来注解一下，所谓的如所有性是什么意思？如所有性有三种解释，就是要在以上五蕴呢有为法啦，一切法或一切所缘境当中呢，去观察到三种圣意哦。那么在于其实论讲到圣意，无非是这三颗啦。第一颗就是四种真实，好，无非都是四种真实所摄。这四种真实在真实一品当中讲，哪四种真实呢？世间真实、道理真实、尽烦恼障所显的真实，以及尽所知障所显的真实，大概不超过这四个。我再说一遍啊，世间的真实、道理的真实，或者是尽烦恼障所显了的真实，以及尽所知障所显了的真实，大概无非是这四种真实性。一切的所缘，最后你都可以去证明这四种真实。这四种都可以称为真实，究竟的真实当然是属于尽所知障所显了的真实。好，这是第一个如所有性的解释。第二个，如果你观察一切的所缘境是能够应可七种真如，也叫做悟入如所有性。这七种真如我们后文会谈，那我们后文会谈，所以这边就先不补充定义了。好，第三门，何谓如所有性？你能够在一切所缘境当中去悟入四种道理，也叫做如所有性。这四种道理叫做什么呢？叫做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最重要的是法尔道理。能够在以上四种尽所有性的定义当中知道一切法都无非四种真实、七种真如、四种道理所摄，对不对？那么五蕴之外没有一合相的假法，有为法无非是相名分别政治如，一切诸法能生的话呢，它不过就是假依托十八界生在内六根外六尘之所，一切所缘境都可以应可是圣谛，而所证入的无非是四种真实、七种真如以及四种道理。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讲止观啊，与其是论论前前后后讲半天的一种总纲了啊。所以各位把这些重点都能够搞熟了，其实大概理论不外乎这些吧，任取一种其实就够我们用了啊，那就看我们的心量是多大了。那么能够由尽所有性应可如所有性，这个就叫做于一切所缘境当中悟入边际，对不对？悟入苦的边际，能够证到圣义地。好，第四个所作承办所缘境，也就是第三个， 当你误入一切所缘境的边际想，就是能够弃证无我，一切的作意都究竟圆满的时候，就叫做所作成办。所以所作成办不过就是四边际所缘境的最后一心，就这么简单。你在修行从出发意一直到究竟圆满前一心，都叫做四边际，最后一心就叫做所作成办啊。所以所作成办并不是另外一件事情，在904页当中是这么定义所作成办的。他说你在一切所缘境事当中观察影像，所有作意皆得圆满，就叫做所作成办。 了解吗？就在三摩地相当中观察一切的所缘境事，一切的作意究竟圆满的那一心，就叫做所作成办。了解吗？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次第很重要哦，先从三大类的有分别所缘境去修观。那么观就是转舍自己的烦恼，从调伏烦恼的现行到舍种子浅习气，对不对？透过三种所缘境，先调伏现行，然后再除种子，然后再进惑，对不对？究竟离欲以后，你就可以悟入到一切法无分别相。无分别就是那种不动真如的境界，不颠倒不散乱的境界，那个就叫无分别。那个就是心的真实相啊，心的真实相就可以悟入无分别，而这样子就可以弃证一切的所缘境闲了的边际就是无我。那么当然，这当然由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来弃证。当你能够透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十种误导会的观察，究竟就可以悟入四种真实、七种真如、四种道理，对不对？透过五蕴的观察，透过一切有为法无法的观察，透过戒处的观察，透过这种三种所缘境悟入四圣地的观察，都可以悟入四种真实、七种真如、四种道理。这样就叫做四边际想，四边际想的一切的作意圆满的最后一心，就叫做所作成办。所以这四种所缘就叫做修学三摩地的次第。先学习观的资粮，随顺悟入无分别，然后弃证四的边际，最后一心所作成办，就是这个次第。所以用这四种次第来总刮啊，总刮我们修学所缘境，它从出发心的修学观察思维到最后圆满，大概分成这四个阶段。于是进一步弥勒菩萨就问了，于中这四种所缘境事当中，几种是奢摩他的所缘境事，几种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境事，而几种是具所缘境事，就是通两种，通两边的啊，通两边的。好，我们来看下文。善男子，一是奢摩他所缘境事，其中有一个是奢摩他的所缘，指的是谁呢？第二个无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是奢摩他的所缘，另外一个有一个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境事，指的是第一项的有分别影像，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所标列的哦，三大类的所缘境，净行所缘五种，善巧所缘五种，净惑所缘两类，这些呢都叫做毗婆舍那所缘的有分别影像，这样明白吗？而这两种有分别无分别的影像所缘境呢，都必须要通过底下的两个四边际想，最后证成所作成办，了解吧？也就是透过双运转道，透过四边际想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自相共相的观察思维，而能够弃证一切作意圆满，证入所作成办。所以四边际跟所作成办通两种，所以叫做具所缘境啊，具所缘境是。好，第二门结束，接下来看看第三门的问答。持世菩萨又问世尊说，世尊，云何菩萨依此四种啊，就是我们前面的那四种，无分有分别无分别四边际所作成办这四种，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所缘境是，能求奢摩他，能善奢摩他。其实善跟求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个善就是善巧， 求就是要能够证道啊，证道心静清安的境界。而善必须要能够悟入无我的缘起，无我的善巧，所以称为善。好，接着你看世尊怎么答慈氏菩萨。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所以法假安利这四个字，也就是说我为三藏十二部经所当中所施设的道理，大概其中就分成这十二种文体。那十二种呢，我们就称为所谓的十二部经哈。那部不是一本一本，是指十二类的文体。一切的长行文经论当中，大概可以分成这十二种文体啊。这十二种文体呢，别的文当中有解释过，我们这边就不一一解释了哈。包括契经、应诵、记别、风诵、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身、方广、西法、论义，那个字是错的啊，多加个言字边。这边呢，总共包括十二种文体，所以一切的经当中，大概无非就用这十二种文体的表现。我们最常看到的大概就是契经跟应诵。本文当中长安文的部分就叫做契经，七个字或五个字一句，四句为一诵的那个就叫应诵。我们在论当中也常常会看到譬喻，有没有看到讲到过去某一位尊者或者是佛自己或弟子的故事，那个叫做本事跟本身。讲到不可思议境界的那个叫方广或西法。佛常常也会讲为什么因缘而会有种种施设，那就是因缘。不问自说，像阿弥陀经就是属于自说。风诵跟重诵跟应诵不一样，应诵在长行的后面，风诵经常是当作总纲孤起的啊，孤起的在文中间或文前面孤起的诵。记别就是为弟子受记的文，论义就是像现在这二十六门的问答，有假托的，有问有答，这个通通都叫做论义啊。详细呢，各位就看，请看到论文其他的部分的解释哈。这里并不是重点，主要就是透过种种来为我们安利不同的言说，就是为了让我们修学止观做依止。所以呢，这十二部经当中，我们应当用以下五种态度来受学。哪五种态度来受学呢？他说：“菩萨于此，此是指谁？就是十二部经。于这三藏十二部经，应当怎么样呢？善听、善受、言善通力、意善寻思跟见善通达。见善通达就是目标，就是要得到无分别智，就叫见善通达。通达什么？通达佛的知见。”不是通达自己的知见，一定要能够通达佛的知见。所以见善通达就是悟入圣意，如实了知甚深密意，这是目标。而要悟入这个目标，前面有四个法行。第一个，一定要善听。请看韩老在后面的解释，他说无导听闻是名善听。这个无导就是不能用骄慢心，不能用不恭敬心，不能用去求知识的心，一定要听闻这个正法来较量自己的过失，而不要去用它来框套别人的这种行为，这叫做无导听闻。你听闻的态度一定要是断除自己知见上的过失，这种态度的正确叫做善听。善受，那个受其实就是受持，也就是意念不忘失的意思。既然已经听闻下来，就一定要受持，受持就是把它背下来，不能有错失的把它背下来，其实就是无导的受持。韩老说所谓明这个言善通力，他说是以大音声而为读诵，是名言善通力。那个大音声如果解释成很大的音量，倒不一定是对的哈，倒不一定是对的。言善通力，言善通力就是要烁烁的熏习，多修多习，多多修习，言善通力，墨学是这样解释哦。 那么义善寻师就是文师夹杂在三摩地止观当中修止观的加行，放在定心当中烁烁的去寻师，这叫做义善寻师。所以简单讲，这边就是受学十法行，由十法行修学止观，或者透过文师修三会。善听善受言善通力是文会，义善寻师见善通达啊，义善寻师可以说是师会，见善通达就是修会，一定要在三摩心、三摩地心当中通达圣意，这个叫做见善通达。所以这边简单讲就是文师修三会，透过文师修三会，修司令处、为师观或者是波尔观，烁烁的来用这样子印证经论当中我们所受持的道理。透过这五种十法行呢，透过这种文师修三会的次第呢，给予如所善思维法，独处空闲，坐意思维。经上经常讲，我们弟子呢，佛弟子要独处空闲，对不对？弃之譬如坐，然后呢，定心当中烁烁思维法意，照料我们一切的五蕴所知事呢，无非闲了生灭无常苦我，由此放下自己有我颠倒的之见，气正圣意，这就是独处空闲坐意思维，也就是告诉我们要把佛的经教经常受持于心，酝酿观察思维一切的所缘境，照了圣意，气正法性。而这样的事不是一天只是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烁烁的常常提到心里面来，相续坐意思维。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要常常串习，如果你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是不得功用的，那不得功用的。所以他底下就劝我们要令心相续，复集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在隔壁说是色九种心住当中的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内住是取向，取向之后呢，相续住就是等住。那么万一思念了，你忘失正念了，再把它拉回来叫做安住，相续的住在正念当中就叫做静住。所以九心住的前四个都在干这个事儿，什么事？烁烁的意念你的安住所缘，然后呢相续作意，一直到你不忘思为止啊。到达不忘思才可以进到第五柱，就是调顺柱，调顺你细微的昏沉跟调局，慢慢慢慢能够发出身清安跟心清安。所以他说，如果能够烁烁的找时间这样子来锻炼这样子的内正思维，如是正行多安住故，就会起身清安及心清安，是名为色摩他。所以只要你相续作意一个所缘境够长的时间，你的身心就会慢慢的发起片身的清安相。所以这个所缘就不见得是什么事了。所以呢在这边就显出一个道理，当你观呼吸，哎，大概差不多十分钟那个清安相就会起来。同样的道理，念佛的人也能够念到这样的境界，你去思维很专精，不夹杂五盖，身心也一样会发出片身的清安。所以也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修止跟修观其实是不分别的。这只是告诉我们，你只要相续的专注思维那个道理，反复反复来，对不对？虽然是在修观，但是也在修专注，那个所缘绝对不是单一的一个点。所以有很多善知识告诉我们要专注那个点，那只是色心的方便，真实的止观其实不是专注那个点，最好的止观是以法意当所缘，烁烁的去思维啊，思维身体所生出来的一切的受、一切的念头，烁烁的用道理来观察思维，中间只要不夹杂五盖，你慢慢慢慢片身清安就会逐步发起，逐步发起。你一定要去练习这样子，让你在观察思维、作意法意的时候，你的身体能够发出清安，而不会反而产生扰动啊，产生扰动的烦恼相。这就是止观双运转道。所以大乘止观其实都比较劝我们从观而生出止，止其实就是心一静，能够专注在那个思维底下而能够片身清安。 这是指标嘛。啊，当然如果你不熟悉这样子的一种定根发相，你先去修止有身心清安的觉受，然后作意发起这样的觉受，再去思维法意，让你能够心安住，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反正呢，你修止修观交叉，一直到两个并行不悖，能够相续作意思维，多安住故，又能够发起身心清安的地步，这才是目标啊！这才是目标。如果你能够就近发起身心清安，就叫做奢摩他，就叫做奢摩他。这个形象呢，如是菩萨名字为能求奢摩他，就是依止于内心相续作意思维，闻所成慧闻思的内容，烁烁的这样串习，而能够达到身心清安，这样子就叫做求得奢摩他。好，底下呢解释何谓毗婆舍那。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即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洁，舍离心相，即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之意中，能证思则，最极思则，周遍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若仁若乐若慧，那个字是错的，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如是菩萨能善毗婆舍那。文段到这边为止。也就是说，前面呢要用相续内证思维法义为依止，而产生身心清安的奢摩他，得到身心清安的奢摩他为依止，又继续的相续思维法义，在内心三摩地经当中烁烁的于有分别影像当中观察圣洁，舍离心相。底下看看韩老所谓的观察圣洁跟舍离心相是什么意思。他说，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毗婆舍那所缘名之为观察。反观就是说，你只要相续作意有分别的影像，就是包括前面的五种进行所缘，五种善巧所缘，烁烁的这样子去缘念，这个就叫做观察。那什么叫做圣解呢？圣解就是通达三摩地一切的所缘境呢，所行境，所行的影像呢，唯是其事，这四个字画起来，都是不离这一念心所变现的相分，就要懂这个道理。一切的所缘都要误入什么？误入所谓的四真如。啊，一切的唯是真如，七真如的其中一个。因为本论呢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大论啊，所以他这边就归结到这个唯是真如。如果你能够把前面的五种进行所缘跟五种善巧所缘都误入什么唯是无尽，你这样子就算是得到圣解。透过前面一切有分别影像所缘的观察，而能够误入一切法唯是事，都是唯是所变。你如果能够通达这个道理，就叫做圣解。透过观察有分别而得到应可唯是事的结论，这个就叫做圣解。通达此以复思维如性，然后再由唯是真如遍观其他的六种真如，叫做复思维如性。因为还有其他的六种真如嘛，对不对？好，流转真如、相真如，对不对？还有苦集灭道四种，对不对？所以当你通达唯是事以后，再去比类推到另外六种真如，就叫做复思维如性。这个就叫做舍离心相。舍离心相就是用其他的六种真如破解四也是无自性的存在，用其他的六种真如破解唯是四的那个四性，那个四性也还是因缘所生，也还是生灭法，对不对？没有真实的自性，四这个概念也不过又是名假安利罢了。这叫做舍离心相，那个心相就是四相， 用其他的六种真如的思维来舍离四啊，舍离四的假立之性，知道这个四的自性无非因缘，唯是假立，唯是假立。真的啦，如果没有读一些师地论啊，如果没有读过唯识的经典啊，你说解释密经这段文你被他改水啊，你被他改水啊，五郎来改水说这就是卖心啊啦，舍离心相啊，就放好去，那有安呢？放好去就心变得无际空啦，对不对？心放好康康，那好做止观，这个不叫做止观，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这边就有很真实唯识经论自己的解释，所以一定要把这部经哈放到唯识经论当中来做广分别理解。那么如是透过这样子的观察，有分别五种境行所缘，五种善巧所缘，通达他唯是四心所变，那么再用其他六种真如的道理来去舍弃四心的分别相，基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义咒，能正思则，能罪及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请夸胡这四个个别法相，旁边写四种会行，天的部位自己参照 page 1007页到1008页，在临本30卷当中自己可以回家查齁。那么我姑且在这边跟各位简单的念一下，在1007页当中对于这四种会行的定义。什么叫做正思则？所谓正思则，就是在前面的五种进行、五种善巧跟两大类进或所缘进当中，能够正思则进所有性。所以你不妨在正思则旁边就写思维进所有性，思维一切所缘进的进所有性，就是我们前面补充的那四种道理。